好，接着我们来看六念的内容。前三念就是佛法僧，细念什么呢？细念三念，念佛法僧的什么呢？就是念细念我们皈依三宝的功德了。三宝本身有功德，而我们皈依三宝，哦，相对的那个就有那功德了。念佛，我念佛的相好庄严，或者是念佛的功德，就是自得恩德断德等等功德。自得恩德断德啊，一般我们都用那个，前面也说到嘛，就在赞佛宝功德就说到这一部分了。念法，那法是佛的正法嘛？这个我们在《佛法概论》在序言当中不是这样说到吗？佛法是佛与法的结合词，对吗？那佛与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一般梵文有六离和四嘛？老师把它解释成佛法是佛的法，本来那个法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为什么称他佛法呢？因为这个是世尊创觉实相，就创觉这个法之后而说出来，法才流布人间嘛。所以这个法虽然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如果佛没有说法，我们好像睁眼的瞎子看不到。所以佛一说法之后，法才流布人间。所以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所以佛法是佛的法。这一点我们要把它理得清清楚楚来。而这个佛的法，这个佛呢，在我们秽土娑婆世界，现在就是释迦牟尼的法了，释迦牟尼佛的法，而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就是佛佛道统嘛，也就是诸佛常法。念佛的正法是清凉而能够得解脱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一教奉行，什么时候都能够通达正知。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了。在注脚三十六，我说到了，我非时应时，有时又一层不时，就是不受时间限制，什么时候都可以起入，只要我们一教奉行。而念声闻声，有念那个声闻声的四双八倍，四双八倍，四双是哪四双？就出果相出果，恶果相恶果等等。四双，四乘二就八嘛，四双八倍。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等功德，我们一般说到五分法身，是吗？五分法身，这样的五分法身是功德法身的，功德法身。我们一般说法身，佛法身有功德法身，还有理法身，是吧？理法身就是，如果说理法身就是理智一如。如如自证，如如底的那个那理法身，那这个五分功德、五分法身，那个功德法身，另外一个法身叫教法身，就好像，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三藏十二部啊，那教法身，这些种种功德，然后，我四双八倍，你看到圣者。所以那个就是世间福田啊。还有念菩萨僧，前面是念声闻僧，还有菩萨僧。菩萨僧呢，就是大悲大智，自利利他，对吗？念这个僧的功德。好，这样，这是细念三宝功德。三宝有那些功德，对吗？而自己又归向三宝，为三宝所摄受护持。哦，如果我们没有归向三宝，三宝虽然有这样的功德，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皈依三宝，那些功德我们也得不到了，就是没有办法为三宝所 色受护持。各位，我们不要说这样，佛菩萨有分别心哦，怎么样哦？皈依他，他才色受护持；没皈依他，他就不色受护持，那就误会了哦。我们常举这个例子嘛，太阳是普照大地的啦，普照大地。但是哦，我自己要躲在房间里面，而且窗户都不开，而且那个都窗帘都拉上，是我自己不出去啊，不被阳光普照。啊，这个时候哦，我躲在房间里面，这个时候阳光还是在普照了，阳光还是在普照，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是我们这边的问题，这些我们都充分理解了。所以悉念三宝归功德，而我自己呢，我们呢，自己又归向三宝，归敬三宝，是吗？就为啊，这个就为三宝所摄受护持。这样的话，我们自心哦，自己如果真的能够安住在三宝的清净威德当中，那就便能离恶觉，离意染，也就能够离去忧悔怖畏了。这样因案就一时时，这里为什么说离恶觉、离意染呢？那什么意思？恶觉可以说觉，可以说不好的想法，不好的想法。总不是有种种的那个寻思啊，种种三恶寻思、三恶觉，那个觉啊，那个有时候翻译有时候会同一个梵文翻过来，有些意思就译得不同文章。相对这个觉可以跟那个意相对来说了，那个一个是比较思想方面的哦。一个是比较什么，那个行动感情方面的嘛，哈。所以为什么离杂、离意染，也就能够离去忧悔怖畏呢？随便举一个例子啦。我们说五欲就是也好像刀头蜜什么，尝到了就割舌了，对吧？还有就是例如钱财是吧？钱财得到了哦，要想保护它的嘛，也很辛苦。啊，得到了之后又会忧愁啊，哪一天失掉了是吧？所以离了这两部分，那个就可以离忧悔怖畏。像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们要理解啊，我在三宝当中有没有离这个？我如果说哇，我自己我在三宝当中这些都没有离，表示哈，我对三宝的那个念三宝的那个哈，可能方法不够善巧，或是说，功力还不到，方法可能正确，但是功力还不到，我们都要分别的清楚来哦。如果方法不对哦，那还要改正哦，就是要调整。啊，如果方法对了啊，就要有耐心了。现在啊，那个就往那个方向前进，哪一天那个力道就会出来了。然后在这里还是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皈依三宝，才能够摄受。才能为三宝所摄受。三宝虽然还是在摄受着我们，但是我们没有皈依三宝，就好像我们躲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不受阳光所普照，阳光还是在普照。而且摄受之下呢，我们为三宝所摄受，我们一定要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出来，就是会安住、安心在三宝当中。就好像啊，我们真因为家庭，我们小时候家庭，我们这非常亲切，可以感受到嘛。我们会说。我哎，有的家庭好的话，他就会有一个气势出来，是吧？我父母亲怎么样，我父母亲怎么样，对吧？这样呢，这三宝。所以我常说了，如果我们自己随时感受到我是佛弟子，我在三宝当中修行，好，恭喜你，真恭喜你，不一样哦。好，接下来我们看哈。经中常有做这样的譬喻，就好像那个帝释会跟阿修罗作战的嘛，战那个帝释的那个部署，他一见到帝释的那个床，帝释床，那就好像那帅气啊，那个军中那个帅气，就会勇气百倍。世尊先做这样的譬喻哦，在案件当中，世尊先做这样的譬喻，然后合法就是。 众生如果正念三宝功德，深信自己为三宝所摄受护持，那就先就开一个安定了，安定就不会有什么部位啊。你看哦，我常说了，皈依三宝，晚上去到那个坟墓边，你不要害怕，害怕的时候意念三宝，意念三宝，很恐怖，很慌，哦，害怕。什么荒郊野外，哦，很凄凉，或者是那个，哦，那个爱别离啊，很苦，意念三宝。为什么那个爱别离也意念三宝？很多法义进来的嘛，佛法僧很多法义进，尤其那个，哦，很凄凉荒凉的那时候，三宝的那个有他的功德。所以三宝的功德我们要理解清楚来哦，那才有力量啊。所以呢，第一章三宝的功德好的理得清清楚楚来啊，然后再哦，我真的皈依了，就像我有一个靠山，世间就说我一个靠山。所以啊，碰到什么境界来，很奇奇怪怪的境界来，意念我是三宝弟子，那就会有力量。好，接下来就后三念，意念自己能持不破不缺的清净戒。你看这里是意念自己持戒哦。你看前面先意念三宝的功德啊，然后意念我皈依三宝，我向三宝。这里也一样哦，持戒有它的功德，而我意念我真的持清净戒。戒有戒的功德，而我意念我持清净戒，三宝有三宝的不可思议功德，而我又皈依三宝，归向三宝。各位可以理解吗？这个还一样。接下来看，我意念曾经在福田中修习如法清净的布施，七种不如法的布施，哎，避免掉了。而且在有那福田呢，有悲的什么，有净的，对吗？种种福田当中，布施最清净的布施。你看，布施有功德，而我自己呢，也如法的清净布施，有那功德。他说念天是什么意思啊？就自念自己曾经。有修布施持戒的功德，我自己有修布施持戒的功德，所以能够得到天报。那天呢是欲界天，我刚才说明了，布施持戒就让我们有某方面的功德，也让我们的身心比较安定，就能够升天。但是那天是欲界天，如果你要上那个色界天，一定要修根本定才能够上色界天，所以这里就能够得到欲界的天报。欲界的天报，那天报是七宝庄严的，是吧？圣妙福乐的欲界天报。你看哦，总的说起来，在阿含经这个六念法门啊，还是相对的自利，尤其是后三念，都是自己要布施，自己要持戒。而且皈依三宝也是要三宝的功德，而我们自己要皈依三宝，而这些我们都要想清楚来哦，那力道才会强大哦。好，解说，怕病怕死怕堕落，经中多修多教修此六念嘛。你看我们有布施持戒，那来生那不会堕落了，也行。那个是随顺世间呢，随顺那印度当时的，天上比人间好，对吧？所以说升天报。而我们呢是求人而得人，修天不升天，是吧？依人向佛道，切行为重要。这些都把它理清楚了。人不能够没有病，不能够不死嘛。 如果曾经修功德，来生一定会好过现在的了。发真上身心就这样，来生一定比现在更好。那就好像等于出黑暗而入光明了，走出茅屋，进入华堂大厦，免去低级职务而调升高级职务，那会高兴了，是吧？如果能够这样的意念，那个喜庆、欢喜、庆贺都来不及，还会忧怖嘛？讲是这样讲，对吗？啊，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身上产生这样的功效出来？那还是在看我们自己的。老师甚至这样说了：其实值得部位的，不是老死到来了、啊，值得部位的是什么？老死到来哦，而没有修习皈依、布施、持戒等功德了，所以不怕。我们要怕的哦，不是怕老死，而是怕哦，我没有有没有修功德、修六念的功德？没有修六念，在五圣功法章嘛，没有修六念的功德，那就空过一生。我还说到六念当中的布施、持戒、升天。相对来说跟三福业有相当的相对关系，对吗？所以易行道跟难行道不是截然二分的了。如果我们有修三福业，然后再来意念，对吧？再意念这些功德，就让它更明确，那时候力量就更强大。我再说一次了，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世间明理的人，明白道理的人，他就跟一般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明白他的道理，明白佛法的义理，而且很清楚的明白哦。我刚才甚至这样说到三宝的功德，我们不要只是模模糊糊就说三宝的功德，一定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的功德。然后我们去皈依的时候，我们皈依就会比较深切，而皈依的功德就会更大。这样我们的意念起来，那个哦，力量就更强大。好，接下来就得意啊，就是是如入光明聚，阴暗一时失。先说到六念的成就，六念要怎么成就呢？就是要都要修念，依着念而引发坚定的信解。皈系念三宝功德，从皈依三皈敬三宝来，就皈献三宝嘛。一定要我们要皈，就是皈依三宝嘛。导师举哦，例如极乐世界还是念佛、念法、念僧，对吧？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圆满的皈依三宝，我们真的如第一章皈敬三宝章，我们真的圆满的皈依三宝。就自然会正念三宝。这样一个问题来了，诶，是我刚开始皈依，我就去皈依啊，也没有这样的皈依，也没有也没有像导师那个第一章讲的那么真实圆满的皈依啊，那怎么办？那没关系啊，我们皈依过对吧？我们现在每天在皈依啊，我们就把它往那个方向，不是说我再去重新皈依了，不是，而是我皈依过了啊。我以前哦皈依的好像还没有，好像还达不到这样子的圆满，真的圆满的皈依三宝，那怎么办？没关系，皈依过了啊，我现在依着这个，然后再把我那个皈依更加深。我不是常这样说吗？现在做的可以改善过去，创造未来，对吗？以前是做那个不好的屁，那个恶业五公斤的盐，我没有办法改变它，但是我可以五公斤的盐就这样不会变，但是我可以改变它，加善水进去嘛，也一样啊。我就真的皈依，以前就皈依了，就是三宝弟子没有问题啊。皈依之后还是要用功啊，皈依进三宝，还有文法七柱章，文法七柱章之后，到了我说。五圣功法、三圣功法、大圣功法，都要回过头来看看我对第一章的皈敬三宝章有没有更圆满、更皈敬呢？是吗？一样，就这样做，就这样做。这样的话，你会把以前的那个皈依哦，真的哦，把它改变哦， 不但改变过去，未来也在创造新的未来。这个都要想清楚来哦，想清楚来啊，但是要去做啊，要去做。这样哦，我们就不会懊恼啊，以前怎么会，以前怎么样？但是我们以前也是很恭敬啊，对吗？那时候也是很恭敬，说不定哦，那时候的恭敬心好，还更有那恭敬心。只是说我们现在加进去毅力了，纵然哦，我们觉得啊，好像哦不圆满，也不用担心啦，反正就是皈依三宝，就已经皈依三宝了。而我现在哦，再把它依着这样的，就是依着以前的皈，已经皈依了，就依着它，然后再加进去。同一个什么啊，加进去它就越来越好。所以如果真能圆满皈依三宝，就自然能够正念三宝。所以哦，一样，我现在假设了我们在佛前修三皈依，什么越真正圆满皈依三宝的话，因为我们什么叫圆满皈依三宝，就是三宝的功德也知道，而且我们也倾向哦，很恭敬的倾向三宝，那自然我们就会正念三宝啊，正念三宝就是六念当中的前三念嘛，无论是细念三宝功德，或是意念施戒天功德，导致这边哦，细念跟意念把它分成两部分是吗？这里也容易理解是吗？为什么用意念施戒天功德？因为我们曾经做过的嘛，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善法哦，让我们在临终意念哦，我这一生终于哦，有不会空过一生，所以要有一些善法在临终来去。我说假设啦，我们说要六念对吗？要让人家助念，或是我们自己助自己的念，都有真实的内容嘛。好，这些了哈。这些六念的功德都是由于念，所以要念，要正，要念，都由于念而引发坚定的信解，这才有力量。你看，好，接下来就说六念的功效，如入光明际，阴暗一时事。若深信三宝的摄护，然后深信善因善果的必然，那个世界天嘛。如果能够坚定不移，那就自然如入大光明聚，而怯弱忧悔的阴暗一时就消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弥勒法门的生净土。我们先看长行了，先看修法，就是四正念弥陀尊求生彼净土。那我们看总是，先总是看那个科判，就是对六念缺乏深彻的信解，就佛说求生弥勒净土。前面先说到六念，但是对六念呢没有缺乏深彻的信解的时候，就说到求生弥勒净土，那是什么意思？对六念缺乏深刻的信解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导师长行的解释。或者觉得有的人就这样感，就这样的认为了齁，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而弥勒佛还没有来啊。无论是修六念或是礼佛念佛，总是要有一个特定的佛，一个特定的佛为我们的归依处，才能够信相坚定。就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佛。这样的特定的一个佛跟我们有特别的有缘，才能够护持我们不会退堕。这就是不够深刻的了解。接下来我们看了这，虽然是对于三宝功德因果定力还缺乏深彻的信解，但也切勿失众生的常情。你看净土宗就强调，特别强调一尊，而且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对吗？其实跟我们最有缘的就是尊啊。我们假设哈，如果强调有缘啊，其实佛佛道同，佛道同，而且跟我们最有缘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好，因为对于那个三宝功德因果定律缺乏深切的信解，所以世尊大慈大悲为此曾经说到：正念弥勒尊求生彼弥勒净土的法门。这弥勒净土主要是都率天，都率净土，但是真正的弥勒净土，真正的弥勒净土，在佛法各论不是这样说到吗？真正的弥勒净土是在人间的，都率净土是一切的未来佛，对吗？都会生，都率净土，所以真正的弥勒净土是在人间净土。好，接下来详明了，就是先说到弥勒净土。弥勒菩萨在释迦佛法会中，就亲蒙受记是此土的未来佛，是吗？现在是在兜率天，兜率天有一个特区，那特区叫弥勒兜率内院，是凡是当来下生成佛的，都是先生在那个地方。你看，世尊以前也是在那个地方。都在内院是一个清净庄严的净土。现在呢，弥勒菩萨经常在那个地方为无量大众说法。过了一个时期之后，弥勒菩萨就要来这个我们南阎浮提成佛了，就来到人间成佛。在那个时候呢，弥勒菩萨人间成佛，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世界早已经是转成净土，那个弥勒菩萨才在人间示现哈。啊，在这个弥勒的人间净土中，我们不是有这样的，在弥勒净土的经典当中，就是龙华三会，对吗？三次嘛，化度无量的众生。所以如果能够发愿往生都率净土，就能够见弥勒菩萨，而将来又随佛下生人间，因为弥勒菩萨就下生人间成佛嘛，就随佛下生人间，那时候就能够见佛闻法，那当然就会依法向上圣进，就不用忧愁会再退堕，对吗？这个法门哈，是有世尊的开示哈，出自于弥勒下生成佛经，或者弥勒菩萨上生经。上生下生哈，下生就成佛了，上生就上生兜率内院。好，接下来就赞最稀有，就是法门最稀有，尽义普及。是法门最稀有，就是弥勒净土法门比十方世界一切其他净土相对比较，都是净土，它相对比较对我们而言是最稀有的，最稳当的。最稀有最稳当，老师就用三点来做说明。第一个是净呢，可以分成时间净，还有地点接近。什么叫做地点近呢？因为兜率天呢，兜率天是跟我们在，还有兜率天嘛，兜率净土，还有将来到我们人间来的那个人间净土，都是在跟我们都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娑婆世界啊，同一个异界，同一个异界都在异界嘛，而且所以论地点是很近的啦，尤其来到我们人间净土，就在我们人间嘛。纵然是兜率净土，它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异界，不像十方他方的净土啊，都总是要经过多少多少佛土，是吗？哦，那个对于那个西方净土要超过什么十亿 十万，哎，是十万亿嘛，还是多少佛土才能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对吧？那是他方净土。所以地点近，时间呢？时间，来生，来生啊，就是我们来一生、下一生，生多率内验，不太长久，就会回到人间了。在多率内验，因为当来下生嘛，一段时间就来到人间了，不像哦往生其他净土，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够再来娑婆嘛。好，接下来就是容易。容易，因为是同在异界，异界就是不是定，它是善地嘛。异界那个定地，那要到色界才叫定地嘛。啊，在都是在异界善地，所以往生容易。都率净土以及将来的人间净土，都是异界善地。善地相对怎么来说定。所以只要能够皈依三宝，亲近持戒，如法布施，再加上发愿往生，参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这个就能够往生了。因为他是善地，他不要修，他不需要修定，他只要如法持戒布施，相对的安定。因为天还是有相对的安定，但是持戒布施哦，就让我们身心相对的安定，他就，然后再发愿了，发愿就可以往生了啦，就能够往生都在净土，不像其他净土非要一心不乱呐、啊，一定要一心不乱，对吗？而一心不乱就是定，这是不太容易的了。定就是心一见性，啊，当然了，那个一心不乱。就是定哈，这个也可以说哈，一心不乱，再进一步就会到定了。我们说定一定要得到清安，才能够跟心一见性真的那一部分。久住心当中，也是渐渐的会趋向这个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可以说就是定，也可以说从一心不乱还不一定到根本定，都可以这样来说了。那因为定就是心一见性嘛，一心不乱也就是心一见性。就像在修定的过程当中，还有久住心嘛，一次一次都会更深刻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我刚才也这样说了，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修定我们也要给自己耐心，要安心，要耐心，我们无始劫来心都向外的，所以。有耐心，然后那个一步一脚印的持续的，那就可以就渐渐就会得到。然后第三个就是普及，就是往生弥勒净土不一定要发菩提心出离心哦，就是发真上身心的人天善法，还就记住人天善根也可以哦，发愿就可以去，会普及。所以在兜率净土与当来的人间净土，弥勒尊是普应众机。什么叫普应众机？五圣共法也说，三圣共法也说，大圣普共法也说。五圣共法就是说人天法嘛，说二圣法就是三圣共法，说菩萨法就是大圣普共法。所以人人能够趁机得益，不管你什么根基，都可以有相应的法来让我们得益。同在那个见佛闻法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向上增进，见化人天的根性为出世根性，然后在出世根性当中呢，化二乘根性为大乘根性，同归于佛道。哦，这才是真的普及了，不像其他净土，连二圣种性都不能够往生，还能够应人天的根性吗？你看，像那个极乐世界啊，要发菩提心，对吗？发菩提心，所以弥勒净土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三根普被， 广度无限的法门。关于那个关于弥勒法门进一普及故，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七，这里引自那个净土仙论当中的一小段，我们看第二段的倒数第二行，其他各位自己看啊。弥勒净土的第一义是祈求弥勒早生人间，也就是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完成。至于发愿上生多率净土，也还是为了与弥勒同来人间，所以重心乃是在人间净土。然后看倒数第三行，所以佛法概论说净土在他方天国，还不如说在此人间的好。好，一样，再接下来看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弥勒净土必须理解这人间净土的，是人间净土的特性。有的把这人间净土忘却了，剩下求生净土、求生多率净土的思想。只求生多率净土，忘记了弥勒真正的净土是人间净土，只剩下求生多率净土的思想，而且以为求生多率比求生西方净土要来得容易。你看，有的人不是以前有那个在弘扬弥勒净土嘛，他就只说他比较容易啊，来得容易，比西方净土来得容易。老师说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老师这里又说进义普及故了，也说到义了。但是如果只是忘记了人间净土，而只是说求生及那个兜率净土，而求生兜率净土为了要跟那个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做对比啊，又特别强调那个弥勒净土是简单容易，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那在整体来说，就是弥勒净土有天上有人间，而重视在人间，而在人间当中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那个跟其他净土比较，还都见义普及故。这个义呢，要在哪里说？要在说它的是义界善地，只要皈依三宝。持戒清净，如法布施，这样在一个发愿就可以到。这个具体都要说得明明白白，不是为了要跟那个西方极乐净土要去做一些对比，强烈的对比，只说容易。但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教书。这不要说看到这一部分就跟我们现在成为知道那个这里说的好像有一点矛盾，不矛盾。好，接下来就是事宜，有种种的疑惑了。先看疑问啊，有人说，现在往生弥勒净土，将来弥勒佛涅槃后，如果还没有了脱生死，那我们要怎么办？是吧？有这样的疑惑，导师挂虎又是怕不能见佛闻法而退脱。那事宜啊，就解释不知道。就是有这样疑惑的人，他不知道释迦佛慈悲将我们交给当来下生弥勒佛，这样的话啊，翻到下一页，这样佛佛道同，难道弥勒佛不会开示我们亲近当来佛吗？所以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其实啊，我们那根基啊，会在闻法契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根基啊，会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那个会转的啦。纵然是这样，还是有这样，还是会啊，还是会有当来下生佛让我们亲近呢、啊。有特殊的一尊佛跟我们特别有缘的那尊，跟我们摄受我们，所以这个问题、这疑惑就不用太担心啊。第二个疑问就是有人说。上面说修天不升天，现在怎么又说求生 都在天了。解释不生天，主要是不依生定而生长寿天。异界天，尤其是弥勒菩萨的都在内院，那是常常有佛，那个、未来佛了哈，常见未来佛，就见佛闻法修行，当然不妨往生了，当然不妨往生是可以的了。那到底他能够见到佛吗？那个如果跟比较确位的，比较重视信的，比较重视信的，因为如果不怎样的，就会糟糕的那些啊，那个适应这一部分的可以啊，去那边啊，那不是去一般天都是享乐主义啊，但是那边有未来佛啊，那边在那边修行啊，所以他不会在那边就不会退堕啊，而且是真上保险法门嘛。所以不妨往生，这是没有不会矛盾的，应机嘛，应不同的机。好，第三个疑惑，有人说为什么不提倡广生弥勒净土呢？事宜就是要知道，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大圣不共的净土呢。你看，一般的声闻佛教，你看现在南传他也是不信不知，他不知道也不相信。而所以这个要到大圣法中，大圣不共法中才会收到了，但会收到东西两大净土，东方药师佛净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那是大圣不共法再说了。现在是在说贯彻始终的五圣共法，五圣都有的法，你看喽，所以普及嘛，三根普被。第四个疑惑就是，有人说从前修学弥勒法门的狮子觉发愿求生弥勒内院，结果生在外院享受娱乐，因为都在的外院，那都在天的外院嘛，享受娱乐，这样往生都在净土恐怕是不可靠，不大可靠的啊。解释啊，我不知道狮子觉生在外院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凡是弘传弥勒法门的，就是底下说的了，弥勒法门的，例如真谛玄奘三藏以及无着世亲的传记中都没有这个记载，就凡是有关弘扬净土法门的佛弟子，在他们的传记当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在有这样的记载，大家可以看到是那个玄奘三藏所译的，他有写一本嘛《西域记》，就是西域的一种传说啦，一种传说。但是那只是那时候那个当地的一种传说，但是对于这个弘扬弥勒法门的那个佛弟子，举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些，他们传记都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个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传说。很多啊，你看弘扬那个，我刚才不是说到吗？以前那个弘扬都率净土的，就说生都率净土比生西方极乐世界容易，而弘扬那个极乐净土的有些法师就说，就会起这个哦，这个可能会升到弥勒外业，就是弥勒天，就是都率天呐、啊，都率天，那就想娱乐，所以这个只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传说。好，接下来就得意总之，学佛的不论何种根性，只要能以归敬三宝，如法布施、清净持戒，有这样的功德，发愿回向弥勒净土，在见佛而能够时时闻法的修行过程当中，一定是保证向上圣见的，就不用忧虑退堕。你看哦，不论何种根性，什么叫不论何种根性？刚才也举到，就是人天根是三根普被嘛。人天根性的或者是二乘根性的菩萨根性的都可以，而且 不管你什么根性，啊，只要能够归敬三宝，如法布施，清净持戒，就六念的，不离开这个，对吗？啊，只不要念天了，念什么，都在净土了，就弥勒净土。所以就能够生弥勒净土了。所以敬请真诚发愿往生，称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敬请真诚发愿，这个是就着什么来讲？就是心境确位者，确入者，真诚发愿。因为这个都要顺着就是那个正念啊，六念等等的这个一路到来。所以敬请真诚发愿，就是愿意去的要真诚发愿往称念南无当来下生佛。关于那注脚四十，各位可以建议去看一下，看不用，你看我们看注脚四十，很快看一下。我们其实某大德说了，因为他在导师在回答一个居士的问题嘛，某大德所说专重在恶业了，意味人多恶业容易堕恶道，如不能够今生了脱，来未来几乎无望。我们看学佛，以前学佛也看到很多类似这个。此等言说，用以激励劝修修行可以啦，但是如果论理来说，就是似是而非。盖为什么呢？只知道恶业之可贵，而不知道功德之殊胜。如果求人天功德，福报越大，堕落的危机也越多。但是在佛法中，这个人天的功德可以说就是世间呐、啊，世间求的，跟我们在五圣功法不一样了，是在三宝当中，三宝的。然后在佛法当中，正信三宝，佛法当中啊，正信三宝。如果说心起大觉，所有功德不可以人天功德做比较。而我们现在在修这个五圣功法是人天功德，对吗？但是我们还是依着有正见，要有正见，然后正命等等等的三福业等等等等那一部分，还是在三宝当中，还是有不一样的。尤其是大乘法，学大乘法，所有功德悉皆回向，这些那个，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恶业的可贵可畏啦，而不知道功德的殊胜，尤其是大乘法。还有关于那个一行道的这一部分，你看都率天有弥勒净土，看底下黑体字也一样，还是为了心境确位者说，弥勒净土以皈依三宝，然后受持五戒八戒，作福可以说那个就是布施嘛，然后念弥勒的名号就可以往生，不必一心不乱。所以对此读而言，往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虚大师也曾经宣说此，但是这个还是属于一行道。前面会说到那个六度万行难行道等等，会做一些对比了。总之佛法最后一行，总之佛法本来是无争，一切皆可以贯通。若偏执一佛一经一咒者，就障碍法界。所以刚才也特别说到一行道难行道，其实它是为初学者方便分别的，其实它是可以会通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把第三章五圣供法章做一个结束。接下来我们就会说到第四章三圣供法章，这寄送课判给各位了，对吗？各位回去看一下。总之我这个下的课判，我还是用那个假一假二假三，就是发出离心，修出离心，然后证二圣果，就是发心修行正果来做课判。那个不是有一个星号吗？星号在假一的上面做一个星号，就是在做注脚了。就是我为什么会下这个 假一、假二、假三，做这个发心修行正果的这个大科，为什么会做这样？我是有几些导师的著作了，我们来回想。